书接上文，牛长胜审问间谍，这叫吉林娜，审来审去审到一块儿去了，坐牢不才之事。这牛长胜什么人呢？咱查历史资料查不着，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土匪出身，这家当过土匪，在绿林之中也混了几年，枪头的种，哎，狠，有力气，会武术。后来吴佩孚把他收降了，觉得是个茬子，哎，一开始当普通的卫兵，后来一看这家作战挺勇敢，挺虎实，对自己赤胆忠心，提拔成了副官。这小子贼性难改呀，要不说走惯了哪条道了，很难说改过来。要不怎么说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呢？今儿个他犯了病了，军纪在那摆着，他明知道吴佩孚治军甚严，他就敢这么干，他觉得侥幸，大帅不知道，我手下的人不敢说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折腾完了喝酒，吃喝完了罢手得了呗，不，又来了高兴劲儿的，俩人接茬折腾。这第二回正折腾，吴佩孚回来了，处理完了，吴佩孚就惦记这个事儿，想问问这个间谍究竟的来由怎么回事，所以急匆匆赶回来。你说大帅回来还用禀报吗？不用啊，把门的谁敢拦呢？所以吴佩孚径直的就往里走。牛长胜，牛长胜，怎么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怪事，可以往后走，正好给堵上。开门进屋一瞅，呀，两个人赤身裸体在一块正抱着呢，让吴佩孚正好看了个满眼。那吴佩孚不敢说是正人君子，也差不多少，哪见过这个，砰的火就撞到脑门子上。你牛长胜，你个败类，来人，拉出去一块枪毙。来，牛长胜跪在那儿，好话说了3600不顶用。吴佩孚心说，狗改得了吃屎吗？就这货我还能用他吗？哎，敌我都不分，枪毙。做大帅的也咔嚓拉出去，该着这小子不死，刚要枪毙的这么功夫，飞机又来轰炸来了，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狂轰滥炸，烟雾弥漫，尘土飞扬，把那当兵的吓得都跑了，连吴佩孚吓得都跑了，不敢在庙里待着，跑到防空壕里头去。这一来他俩就没人管了。牛长胜一看有机可乘啊，撂蹶子跑，这吉林娜也跟着他一口气跑回天津。到了天津了，到天津之后住到租界地里头，觉得这儿保险。哎呀，牛长胜一琢磨，这怎么办呢？早晚叫吴佩孚啊，还得把我逮回去。他想逮一个人还不容易吗？这是怎么办？连租界地都不敢离开。哎，没过几天，他一打听，吴佩孚打了败仗了，让张作霖给歇趴下了。连吴佩孚都跑了，哦，没人管我了，把这心放下了，这才敢在租界出来溜达。哎，没过几天遇上几个朋友，都是散兵游勇，当初吴佩孚的警卫班有那么几个，一个，哎呀，牛副官他们在这遇上你，哎呀，怎么遇上你们了？这，快快快到我家里头。他们臭味相投，是一拍即合呀。牛长胜骂了半天吴佩孚， 翻脸不认人，我为他出生入死，就搞个娘们他就不依不饶的，非要枪毙我。老天有眼，哎，飞机这一炸我跑了，今天我还是我。说弟兄们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得找出路。老说是啊，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钱呢，没钱什么也玩不转。最后牛长胜给出的主意，咱怎么办？吴佩孚这老小子这么多年净当大官了，除了将军就是大帅，他家里有的是钱。听说吴佩孚跑了，北京那家他也不要了，就咱哥几个知底，不如咱们到北京上他的家搜刮一空，你我咱全发财了。哎呀，这主意是不错。就这几个人怎么行啊？划了来划了去，一共凑齐了13个人，加上牛长胜在内，14，这就行了。13个人都有家伙事儿，那一跑都带着枪呢，所以他们偷偷的离开了天津，潜回北京。那吉利娜一看呢，我呀，我也走我的吧，我还跟他混呢，我也捡了条命。这俄罗斯大妞也跑了，跟他们是两回事。当然牛长胜也不在乎这个，简短接说，他们潜回北京，白天找个地儿待着，晚上到了吴佩孚家里，结果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。什么原因？吴佩孚的家里头除了桌椅板凳沙发被窝褥子换洗的衣服之外，没有值钱的东西，连棚都掏了，地都刨了，一无所获。那位说吴佩孚把东西转移了，错了，您错了。将来咱还得说这个吴佩孚呢。吴佩孚在军阀当中够个样，为官清廉，带几十万大兵啊，占着好几省的地盘，没钱。没有一栋楼是他的，没有一块地是他的。所以说有人说吴佩孚两袖清风，但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过分，总之没钱。他们一看这傻眼了，白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抢别的地儿吧，不知底，这玩意儿叫人逮住还活得了吗？哎，想起新风楼来了。那阵吴佩孚没短了上这儿来，他们都跟着来过。新风楼的老板有钱呐，这老小子发了横财了，贼不走空，咱到那儿洗他一下子，怎么说十根八根的金条咱是能到手的。所以白天不敢动，晚上他们来到新风楼。要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呢？往常这个时间呢，新风楼盛有如云，外头全是车子，吃饭的人有的是。今儿个情况特殊，因为张作霖和张学良要上这儿吃饭的，汪恩普、栾普班大伙一商量，这爹要来，可别叫他挑出毛病来。上回就因为人多好，全没弄砸锅，所以说不接待任何客人，来的客人全打发走了。楼上楼下前院后院空空如也，门前也没车也没人，正好让这牛副官钻着这么个空子。要不事怎么这么巧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牛长胜软硬不吃，后来叫栾普包哄的勉勉强强坐下。栾普包有抽身之计，我告诉你，出发马上给您准备吃喝啊！来来，弟兄们，好好伺候着各位弟兄们。好不容易他脱了身，汗出的滴滴答答，真真也跟着他一边走，栾普包一边劝真真别害怕，害怕也没有用啊！有我保护你，有弟兄们保护你，万无一失。我真怕死你呀、 仗着胆点，有我们，千万别怕。化妆改扮呢，你多少得洗洗脸啊，沉住气。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对付他。你还挨个做思想工作。后来栾蒲包到了厨房这一看，真不错，今儿个哥八个一个也不缺。这哥八个，大爷徐永海，二爷甄永才，老三隋子明，老四常玉山，老五郑福祥，老六陈焕章，老七程金堂，再加上栾蒲包，另外还有几个人，武兴章、武兴官、王兴斌等人都在，人头还挺齐，服侍张大帅嘛，所以人一个也不缺。他一看人头都齐了，抓紧时间，弟兄们都在这儿呢，老天睁眼呐，咱哥几个一个也不缺，请上受我一拜。扑通，栾蒲包跪下，声泪俱下。这些人都傻眼了，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有话说。不，弟兄们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姚泽胜姚善人，真真妇女，对我不薄啊，有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就转世投胎，我还能做人，难报人家姚家妇女大恩万一呀、结草衔环我也报不了人家的恩情。今天情况特殊，真真在这儿，牛长胜没安好心，我宁愿头掉了命不要了，我也要保护真真，我不求别的，求各位弟兄帮帮我的忙吧。在场众人是无不动容，徐永海那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兄弟你先起来，当初咱哥八磕头怎么说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，真真小姐是你的妹子，也是我们的妹子，现在出来这个事儿，你讲话了，脑袋掉了，碗大个疤呀，谁还能惜命啊？我可以叫你放心，兄弟，你叫我干什么吧，玩命我都干。他这一带头，常玉山就蹦起来了。我兄弟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不用挨个表态了。杂种，我跟他拼了，你说怎么干吧？今天玩命了，大家纷纷表态。正这时候，汪恩普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，晃着大猪头也挤进人群，一听，薛堂啊，你今天舍命要保护新风楼，我非常受感动，我看明白了，今天要不把他们收拾扁了，新风楼咱就保不住了，这是土匪呀，杀人狂啊，老弟呀，你尽管放心，有用我的地方没？你说话，今天真要伸手，哪位弟兄受伤，哎，说句难听的话，把命搭上，我负责料理后事，我宁愿破产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呀，今儿个他还来了劲儿，在场的人，你一言我一语全表态。温普包深受感动，谢谢谢谢，弟兄们，长话短说吧，听我的安排。我说三哥，三哥是隋子明，老八什么事？三哥，你别留在这儿，马上快去送信儿啊！常伯的汽车在外头，您从后墙翻出去，转到前面，上汽车，快到大红门里去找姚先生，告诉他情况危机，叫他多带人来救真真，越快越好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大哥、二哥，徐永海、甄永才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俩在钱塘多年，经验丰富， 你们二位想什么办法也得把这些大兵给灌醉了，醉了就好收拾了，他们不喝可不行。这个事儿委托二位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们了。好，还有，我说四哥，四哥是常玉山，老王说吧，我干点什么？四哥，您的任务是什么呢？一会儿我们大家都忙去了，您和五哥两个人，你们俩留到厨房。五哥，你也有活，你身强力壮，还会两下五八抄。准备一把大菜刀，您躲到厨房门后。四哥，你呢？等我们走了之后，你估摸着喝了一会儿酒了，你就站到厨房门口骂大街，骂那牛长生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要会骂你就骂吧，骂出花来才好呢。想方设法把牛长生激怒，激怒他非得找你算账。你呢，转身就走，你进厨房，把他引进厨房，五哥一关门插上，拿刀压到他脖子上的，叫他就范，别杀，记住千万别杀呀，光吓唬他，把他的武器给缴了，拿绳给他捆上，这就叫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把他逮住事就好办了。我四哥五哥你们二位行吗？没问题，你这交给我们行了。这常玉山骂人都能骂出花来，骂人谁不会骂呀、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把他激怒。张福祥一伸手一个撑，把煞县的大菜刀抄起来，这把大刀存钢制造啊，有口诀为证，这口刀真奥妙，老君炉把它造，刀尖尖，刀把牢，刀背厚，刀刃薄，推出去赛银片，撤回来放光豪。有人遇见这把刀是十有八九命难逃。这刀有那么长，这把有这么粗，那背厚刃薄啊，哎呀，砍脑袋一个来一个来的。交给我们了，老爸你说。王恩普说，等会儿，等我还有，我还有话。哎，我也尽不上别的力，打仗我也没力气，你们等等。不知道从哪上找出个小箱子，把箱子打开，大伙一看什么，巴豆。我呀存了点巴豆，你们拿着到厨房做饭菜的时候下上点，这玩意儿吃下去是跑肚拉稀呀、到时候他们肚子一坏，是不是咱也好收拾？哎，行行，能用上能用上。这大伙分头准备呀、栾扑包心说，上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叫一战成功。